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啊，平安。
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继续分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读者们呢，屡次三番遭受逼迫，背负十架的路程，走了是一程又一程，但是情况似乎看不到转机。以前呢，是犹太人讨厌十字架。现在好像基督徒也开始讨厌十字架了。那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越来越显明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希伯来书中提到，有人开始信心软弱，考虑要不要离开教会，咱回到犹太教去啊。有人呢，信心开始动摇，停止聚会，停止惯了。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更有人开始疑惑，咱们信的这个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信给当时的基督徒，就是要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比天使更崇高，比摩西更尊贵。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永远做大祭司的。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教导劝勉当时的基督徒，盼望他们在信仰上不要再做婴孩了，要长大成人，不要再吃奶了，要开始怎么样吃干粮啊。这个吃干粮在有些译本上的翻译很有意思，就叫吃干饭。做婴孩好不好？小孩子好不好呀？在信靠上帝方面，我们应该像小孩子一样依赖自己的父母，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要破除这种对于小孩子的崇拜情节，觉得孩子就是天真可爱的。那你会知道，很多时候小孩子往往不懂事儿，缺乏判断力，轻信于人，有奶便是娘，无法承担责任等等。到了六章十二节，作者继续劝勉和鼓励当时的基督徒，盼望他们能在信仰上要殷勤，不要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一位神学家也是牧师威尔斯比他指出在希伯来书这里有一组对比，他说在基督徒群体遭受逼迫遭受艰难的时候，会有吃奶的、懈怠的、不愿成长的基督徒，也会有凭着信心操练吃干粮殷勤的、很久忍耐的基督徒。各位亲爱的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懈怠的呢，还是殷勤的？你正在操练吃干粮呢，还是依然在吃奶？或者你盼望自己是哪种基督徒呢？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向我们大大的施恩。若非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主啊，我们听再多的道，我们读再多的经，都无法扭转我们刚硬的心。愿你的圣灵在今天的敬拜中，主啊，你大大的来安慰，大大的来激动，大大的来搅扰，大大的来平息我们众人的心。你赐给我们那永恒的安息，赐给我们那灵里的喜乐。愿主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分享希伯来书六章十三到二十节。第十三节作者劝勉说，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谁是这样的人呢？ 接下来就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那按照我们的想法，顺着这个思路下去，应该就要讲亚伯拉罕如何凭着信心，如何忍耐，如何承受应许，对吧？不过很有意思，今天的经文接下来的焦点却是集中于上帝的应许和启示。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上帝的誓言。在创世纪十二章，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并且还说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到创世纪十五章，哇，这个如同电影画面一样，一闪而过，十年过去了，亚伯拉罕发现自己眼看就要断子绝孙了，还有个什么后裔啊？这时候上帝又找他，把之前的应许再重复一遍啊。十年后的亚伯拉罕可能实在是忍不住了，于是他提出了人类历史上最胆大包天的一个疑问，他问上帝，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这是创世纪十五章八节的经文。对啊，我怎么确信呢？我凭什么相信你啊？在这里，亚伯拉罕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张力，出现了一种信任危机，悄咪咪的，不显山不露水，整个的属灵氛围就变了。你知道人和人之间如果有信任危机怎么办呀？一个说我永远爱你，一个说我才不信，一个说我对天发誓啊，发誓是我们解决争论的一个常见的方式。希伯来书六章十六节讲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却各样的争论啊。那上帝启示要指着谁呢？没有谁比上帝更大，对吧？所以上帝就指着他自己启示。你知道的，上帝不会说谎，所以亚伯拉罕他质疑上帝的应许，以至于迫使上帝启示，这本身就是对于上帝极大的羞辱。你想一想，如果你的老板是一个亿万富翁啊，突然有一天你的老板找到你说，啊，小丁啊，今天晚上公司有一个高格规格的一个聚餐啊，都是我们这些高管一起要聚餐，那你有时间吗？我邀请你来参加。这时候你会怎么想啊？正常情况下你会想，哇，老板是不是要重用我，对不对？那不正常的情况是什么呢？你转过头来问老板，老板，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要请我吃饭呀？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要请我吃饭呀？啊，你的老板肯定要骂你了，你这个人呢，真是愚昧，我都说了请你吃饭，连我你都不相信吗？你的老板是亿万富翁啊。但是上帝比老板更尊贵，然而他却为着拯救罪人做了如此一件极其不体面的事，那就是向罪人发誓。上帝向罪人发誓，好比一个老父亲，他不顾自己的体面跑出去迎接浪子回家一样。好比一位丈夫，他去迎接他背叛了他的妻子一样，这是出于上帝深奥的怜悯。上帝没有说，哇，亚伯拉罕，你这个死老头子，好大的胆子啊，我都说了会赐给你，你还要问一句凭什么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分明是信不过我嘛。上帝没有这么说，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让他准备献祭的牲畜啊，在创世纪十五章这里提到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还有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 然后呢，他让他把这些寄生给劈开，分成两半啊，一半对着另一半。哇，你能想象那是一幅极其血腥的场面啊！我以前见过杀羊啊，羊被五花大绑，然后呢，哇，这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下子就鲜血淋漓，很吓人的。请注意啊，这是一个立约的仪式，意思是说，谁要是违背誓言，就如同眼前这些劈开的牲畜一样，要被杀死，要以死谢罪。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跟随，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相信。不过他也和我们一样，经常会处于一种我信，但信不足的状态。所以上帝就选择用启示来解决这场信任危机。在中文的成语中，有一个叫"歃血为盟"，讲的是说在古时候啊。这些诸侯们，啊，你知道，在春秋战国时候，有许多的诸侯国，他们要签订盟约的时候，就会杀死寄生，啊，然后把血还会涂抹在自己的嘴上，表示彼此要遵守誓言，谁若违背此誓，就要天打五雷轰，啊，就要如同被杀死的寄生一样，碎尸万段。你也看很多电影、电视剧里头啊，这些行走江湖的好汉，在他们结拜的时候也会起誓，通常会割破手指啊，有时候还会杀一只鸡，然后往酒里头滴一些血，哇，仰头一饮而尽，啊，那有时候还要把这个碗呢，啪给摔碎在地上，这也是表示说两个人这一拜就是血浓于水的兄弟。谁要是违背此誓，就要像被杀死的鸡、被摔碎的碗一样。上帝的启示也有这方面的意思，他指着自己向亚伯拉罕起誓为证，也向承受应许的人起誓为证。他这是在做什么呢？他这是押上了自己的命。希伯来书里头提到了上帝的三个誓言。那第一个誓言就是在亚伯拉罕时期，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启示。第二个呢，是在摩西时期，他对着当时那些不信的人有一个启示。啊，希伯来书3章11节讲到说："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为什么呢？希伯来书4章2节讲说，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第三次启示，则是在永恒中对耶稣基督的启示。啊，他讲说要立耶稣基督为永远的大祭司。啊，上帝在摩西时代的启示很早就实现了。那些不信的人，那些听道却没有信心与道调和的人，都倒闭旷野，与神隔绝了。那对亚伯拉罕的启示，对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如何实现的呢？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后他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他如今成了那天上。至圣所中永远的大祭司，这样，这两个誓言也就都实现了 你知道的，按照摩西的律法来说，在亚伯拉罕与上帝的誓言中，如果有一方违背了誓言，那他就必须付出代价。但福音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说，人类违背了誓言。但这个代价是上帝付的。无罪的耶稣代替了有罪的你和我，诚实的耶稣代替了撒谎的你和我，遵守誓言、顺服以至于死的耶稣代替了违背誓言、时常悖逆的你和我。 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又被称为叫替罪羊，啊，他是代替罪人而死，这公平吗？这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也是救恩最令人困惑、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啊，不过你想一想，除了这种不公平的救赎方式败坏的人类，还有其他指望吗？按照我们的本相，谁又能逃脱审判呢？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向上帝起誓得救的，我们是靠着上帝主动降杯向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起誓得救的。我们的许多誓言最终你发现都成了谎言啊！有时候尽管你心里愿意，你发现肉体却软弱了，对吗？而且有时候你也看见说一些宏大的人类的救赎计划往往会适得其反。有一句话说得好，那些信誓旦旦想要把人类带入天堂的人往往都把人类带入了地狱啊！希特勒是这样，斯大林是这样，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伟人也是如此。我们来思想亚伯拉罕的困惑啊，他的内心是这样的，主啊，我相信你，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求主再给我一个保证，再给我一个印证，好不好？上帝说你信不足吗？啊，那我把我的一个位格压上，总可以了吧？你总可以相信了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时常会陷入某一种我信但信不足的状态呢？这就是我们信仰常常缺乏力量的原因。在家庭、在教会、在职场上啊，尤其说你如果在体制内的话就更加艰难啊。我们每一次无法顺服上帝的心意，无法荣耀神，都不是因为你就想着说我不信上帝了，而是因为我信但信不足，这是堕落败坏之人灵魂深处最大的顽疾。我们天生难以相信上帝的应许，如何治疗这种顽疾呢？上帝为此献祭了他的独生爱子。上帝在他和亚伯拉罕之间的信任危机之中献祭了祭牲，在你与我和上帝之间的信任危机中献祭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每当你不信的时候，你信不足的时候，你就需要仰望十字架。上帝指着十字架上献祭的圣洁羔羊对你说，凭着耶稣基督为你而死，你总能相信我应许你逃离死亡的辖制吧。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你总能相信你的罪被我赦免了吧。凭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进入天堂，你总能相信我应许你进入那永恒的家乡是真实的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信任危机因着耶稣基督而得到解决。我们来看第二点，亚伯拉罕的恒久忍耐。在犹太人中间啊，有一个传说啊，关于亚伯拉罕年轻的时候。据说呢，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是做这个偶像买卖的，卖各种的雕像啊，卖各种的神像。有一天呢，他的父亲不在家啊，亚伯拉罕自己在看店啊，然后呢，他看着那些偶像，心里就来气啊，他就把那些偶像通通给砸毁了。他父亲回来之后就问他：“哎呀，这谁干的这些事儿？怎么把这些砸毁了？我这还要做生意呢。”亚伯拉罕说：“父亲啊，在你不在的时候啊，这些偶像他们相互吵架，相互打架，结果吵来吵去，打来打架，打来打去的，哎， 就成了这一摊烂摊子了。亚伯拉罕的父亲就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他们连动都不会动，他们怎么会打架呢？哎，亚伯拉罕就非常严肃地告诉父亲，父亲，如果他们连动都不能动，而且他们是我们用手雕刻出来的，你为什么要称他们为神呢？真神只有一位。啊，你能看到说亚伯拉罕是很有这种属灵洞见的，很有思想力，但是他也并非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信心之父。我们讲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并不是说他一直有信心，而是说即便信心不足，他还是愿意恒久忍耐。那恒久忍耐，我们来看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忍耐令人煎熬的处境。我们的人生中会有许多令人煎熬的处境。啊，从亚伯拉罕的人生经历，你可以看到这种煎熬。在他献祭以撒的时候，这种煎熬达到了顶峰。献祭以撒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何等痛苦、何等忧伤的事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上帝早已预备好了献祭的羔羊。谁是你生命中的以撒呢？你的安全感吗？你的孩子？你的工作？我们来看恒久忍耐的第二个层面，则是需要忍耐漫长的时间。亚伯拉罕恒久忍耐，他忍耐了多少年啊？亚伯拉罕75岁被上帝呼召，啊，到100岁以撒才出生，啊，你这一算是25年，然后一直还要到耶稣基督降生，他忍耐了差不多2000年，还不够。亚伯拉罕如今还在忍耐啊，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因为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中还有一句，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啊想象，甚至在天堂，亚伯拉罕跟主耶稣会有这样的一场对话。亚伯拉罕说，主啊，你看你的百姓被逼迫，到处赶来赶去，你还不去审判这个世界吗？耶稣说，哎呀，亚伯拉罕，你再等等，不要着急。你看张弟兄、李弟兄，人家正在忙着传福音呢。哎，你看那个教会马上就要复兴了，那个小组最近，哎，祷告很殷勤。啊，总要再救赎一些人。那亚伯拉罕持久忍耐的这种力量从何而来？乃是从上帝的应许和启示而来。我们经常讲说，我以人格做保证，这是什么意思呀？为了证明我讲的话是真实的，是与真理有关的，所以呢，我以我的生死来作证。上帝的启示既是亚伯拉罕恒久忍耐的动力，也是亚伯拉罕恒久忍耐的目的。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恒久忍耐有这样三个目的。第一个，亚伯拉罕为应许中的上帝之城而恒久忍耐。在希伯来书11:10讲，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你知道亚伯拉罕如今就在天堂，他已经得到了神向他所应许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艰难困苦中是否会为天堂而恒久忍耐呢？第二点，亚伯拉罕为永恒的生命而恒久忍耐。在他献上以撒的时候，他相信死人复活，他相信永恒的生命。啊，那在希伯来书11:19讲，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啊，所以亚伯拉罕他见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他也在等候自己的灵魂和肉身结合，重新的活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会为永恒的生命而恒久忍耐呢？第三点，亚伯拉罕他为他属灵的后裔而恒久忍耐。谁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啊？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讲，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否会为我们属灵的后裔恒久忍耐啊？为你的孩子，为教会的下一代，为他们的缘故，在艰难困苦中恒久忍耐，含辛茹苦的来恒久忍耐。使徒保罗有这样的一句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他讲，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为天堂，为永恒的生命，为属灵的后裔，这都成为亚伯拉罕恒久忍耐的动力和目的。我们有时候很难恒久忍耐，因为我们的目光往往在世界，而没有放在那永恒的事上，没有放在天堂，没有放在永生，没有放在那属灵的后裔身上。你发现恒久忍耐的目的往往是相似的啊，都是为着永恒的益处嘛。而懒惰、懈怠、拒绝生命成长啊，这种情况下呢，理由往往就千奇百怪。处在艰难困苦中的希伯来基督徒想要获得安全感，所以呢就琢磨着回犹太教；摩西时代的人想要有吃有喝，所以就琢磨着回埃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为了减少逼迫，索性加入三字教会吗？或者索性就不信了？或者索性离开教会？或者停止聚会吗？按照希伯来书的教导，作者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在这个世界左顾右盼，抓耳挠腮。上帝为圣徒所预备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上帝为圣徒预备的地方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天堂。你要走吗？你要去吗？希伯来书里面的真理是非常硬的，都是干粮。在天堂没有罪的苦涩，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仇恨，没有离婚，没有流言蜚语，没有罪的试探。这个世界它不会让你满足，但上帝的应许可以。上帝的应许里有福乐，有永恒。上帝应许，上帝遵守誓言，他的应许已经在十字架上成了，成了。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恒久忍耐，因为上帝也在忍耐我们，上帝也在恒久忍耐等候我们，他在等候你有更深的悔改，弟兄，他在等候你有更深的信靠，他在等候你的生命能够有更深的成长，他在等候教会如芥菜种一样能够长大，等候信主的人数能够有所增添。那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讲说，神绝不能说谎，他的应许和启示是两件不会更改的事。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他们遭受各种逼迫的时候，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呢？神绝不能说谎。神为他所爱的人预备了地方，这是真实的。我们经常会说基督徒是天路客，那在中文语境里头，这个词有时候听起来好像是 啊，背包客一样是吧？反正是旅行的时候的一种状态。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使用了一个更刺激人心的说法，他说基督徒是逃往避难所的人，逃往避难所的人。你知道，在旧约时期，上帝设立过逃城，啊，它是避难所。称呼基督徒为逃往避难所的人，这句话隐含着一层意思：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世界，其实是一个苦难深重的灾难现场，而你是一个逃难的人，逃难的人，心里如何有指望呢？啊，他不能瞎逃是吧？啊，乱跑一气，这不叫逃难。逃难需要两个重点，一个是方向，你要知道避难所在哪里，啊，你到底往哪里逃？我们的避难所在哪里？我们的避难所在天堂。第二个，路况很重要，你要知道这个通向避难所的道路到底是不是畅通的。我们确信去天堂的路完全畅通，如何确信这两点呢？上帝启示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立耶稣基督成了永远的大祭司，耶稣作为我们的开路先锋，为我们进入了至圣所的幔内。你记得吗？当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马太福音27章51节，马可福音15章38节，路加福音23章45节都有提到。这个幔子代表什么？这个幔子代表着耶稣基督的身体。他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也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马太福音26章26节，基督就是幔子。就是我们通往天堂的道路。希伯来书9章24节讲到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在圣经中，施洗约翰被称为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他大声地疾呼人们要悔改。他为人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而铺平道路，而耶稣基督在这里，则成了我们的开路先锋。通常来说呢，在一些大型的这个战役中啊，打仗的时候啊，会有这个先头部队，或者叫先遣部队。这个先遣部队是干嘛的呢？他要负责冲锋陷阵，啊，在战场的最前方。啊，啃那一个最难啃的骨头，打那一个最难打的仗。等他打胜之后，后面的部队只需要跟上，收获战果就可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先遣部队，他打了胜仗，我们则需要很久忍耐，跟上他的步伐，去分享战果。基督和他所成就的事。都是我们的盼望。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种盼望比作灵魂的锚啊，这是全本圣经中唯一一次把锚和盼望连在一起的经文。这个锚啊，它不是抛到水里，而是抛向了天堂。你能想象那是一幅啊超自然的画面？船锚是很重的啊，很牢固。很坚固，很可靠，它可以稳定船身，任凭风吹雨打，船因着船锚的缘故，它就不会晃来晃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灵魂深处有没有船锚？还是说你是一艘任凭风吹雨打的船，随时都会晃来晃去？那什么是福音呢？福音不等同于说相信耶稣基督，也不等同于相信上帝，因为你知道，就连魔鬼都相信这一点。 福音包含着相信上帝以及相信上帝与人所立的圣约。圣约中有应许，圣约中有盼望，上帝和他所立的约共同构成了福音的好消息。啊，你不可能说，啊，我相信你，但我不相信你所说的话，对吧？啊，你想象一下，两个年轻人谈恋爱，谈得不亦乐乎啊，如胶似漆，但一提到结婚啊，这个就犹豫了，谈不下去了。那你就知道他们的爱情肯定不是动真格的，为什么？没有婚约，而结婚就是立约。我和你立约，证明我信得过你呀、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吧？你敢跟我立约，证明你这辈子选定了我，是不是？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啊。婚约表达着一种深刻的委身，说明双方愿意彼此相爱、彼此负责。啊，有一次我跟妻子聊天说：“你看这个老伴儿，老伴儿啊，相依为伴儿，咱俩是要相依为伴的。上帝和我们的关系也是类似，上帝与我们立约，表示他愿意委身于我们，他愿意与我们结伴而行，他愿意为我们永恒的生命负责。”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八个字：心怀指望，恒久忍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这很难。做基督徒的困难和挣扎在哪里呢？我们有时候就好像是被困在一个巨大阴森的山洞因为我们在历史之中啊。就好像困在一个巨大阴森的山洞一样，这个山洞里头有各种陷阱、毒蛇、蜈蚣，各种试探、嫉妒、纷争，鼻涕眼泪一大堆，是吧？所有的人都被困在这个山洞里，感到窒息，感到难受。这时候耶稣来了，他来拯救我们。他说：“我带你们出去。”我们跟着他朝着山洞外面走去，然后我们走啊走，走了好久，发现哎，这个洞口怎么还没有看见？怎么还没有看到那个天堂呢？怎么还没有看到永恒的生命呢？我们拥有圣经，但有时候我们读经、读经、读经，读着读着就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了。因为我们缺乏信心与圣经上的道来调和，我们拥有上帝舍命流血的圣约，但这个圣约又没有完全兑现，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就被困在这个山洞里面，想走不想走，坐一会儿停一会儿，那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呢？上帝不会说我们想要什么就立刻给我们。如果上帝有求必应，这样就会把我们给宠坏了，我们反而容易变成没有信心的基督徒。你知道的，这个婴儿吃奶的时候啊，他饿了就要马上就要吃，你不给吃他就哭，他就闹，他无法很久忍耐。而上帝的意思是说，你要凭着信心忍耐。而且还要很久，你要凭着信心好好走天路，多多做主工。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职场上做生意那你知道说有时候你跟这个对方有一些合作有时候甲方给你一大笔的预付款，然后跟你说等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啊，我还有这个9000万的人民币的尾款要打给你。通常呢，你都会好好干活，等着收尾款，对吧？但有时候呢，你会一边干活一边疑惑，这个尾款他到底给不给啊？为什么？因为这地上的老板他会破产，这地上的公司他会破产，这地上的人他会违背誓言，但是上帝不会破产，上帝应许给你的，他已在启示中兑现， 上帝不会拖欠你的工程尾款。那我们有一点的应用和劝勉，在福音书中，耶稣说，我们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这是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中的话语。那基督徒可以起誓吗？啊，请注意，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句话的真意不是对起誓的否定，而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瞎起誓，他乱起誓，啊，他时时的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不能这样做，啊，不能乱起誓，不能瞎起誓，也不能指着受造物起誓，否则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01问中，啊，101问有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庄重的奉上帝的名起誓吗？他的答案是说可以，啊，当有需要的时候，为维持并促进忠信和真理，荣耀上帝，造福灵舍，基督徒就可以起誓。这种起誓基于上帝的道，因此旧约新约中的圣徒都曾正当的使用过，啊，而且你也发现在希伯来书中就提到上帝曾三次起誓，啊，所以起誓，啊，发誓乃是合乎圣经教导的。只不过我们要注意，当我们起誓发誓的时候，乃是指着上帝，乃是句句定准，而不能指着其他的被造物，啊，指着国家，指着什么星星月亮，啊，这些都是错误的。在我们教会中呢，有，啊，我想有一种启示，啊，是所有加入教会的会友都知道的，那就是会友盟约上的启示。在会友盟约中，啊，我们会一起来念我们决心委身这间教会并且彼此委身的誓言，啊，那过一段时间我们又会有新的弟兄姐妹受洗，我们到时候再一起来读那个会友盟约。那今天呢，我只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一张 PPT， 讲到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依赖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恩典，庄严的欢欣的来建立我们与秋雨深约教会的每一位会友在同一位上帝和救主面前所立的盟约。我们承认和宣告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和任性，并委身在秋雨深约教会做基督教会的肢体。我们接受教会依据圣经和本教会信仰告白的牧养、教导、劝勉和惩戒。那你知道会友盟约中还有许多其他的话语，啊，总体是指向我们要彼此委身、彼此相爱、彼此相劝、同走天路、互相扶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奉献生命、时间、精力、金钱来服侍上帝、来拓展神的国度。我记得甚至有一句是说，我们甚至对于彼此的小孩、对于教会中属灵的后裔都有看顾，啊，都有去帮助和劝勉的责任。如果他的父母不在，你就要帮助他，啊，然后呢，还有说离开本地之后也会转到其他的教会，然后继续的履行这誓言上的内容。问题是我们如何持守誓言呢？你知道的，在教会中，在基督徒中也常常存在大量的违背誓言的事，为着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为着自己的益处，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随时抛弃一整间教会的弟兄姐妹，重新的换一下自己的朋友圈。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意识到， 频繁的换教会是违背誓言的表现。请注意，我并不是说不可以换教会，不可以转会，我是在提醒大家，这是一个难啃的真理。我是在提醒大家，尤其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你的每一个举动都要查验自己的动机。迪马可牧师在《迷人的共同体》这本书里头，他讲到这样的一件事。他提到一间教会，这间教会是他在上海的这个主内的肢体他所带领的教会。他讲说，这间教会实施会友制，不过短短5年，已经有30%的成员几乎从来不在教会出现。为什么呢？他们曾经以为跟随基督，甚至加入教会很有吸引力，但是世界和政府的逼迫使他们慢慢显露本相。毕竟挂名基督徒不致受逼迫。哇，这话说得好扎心啊！那我们通常都会说，哎呀，这个为了弟兄姐妹这个良心自由的缘故，这个话题很敏感，大家不要谈，是吧？这个话说得很扎心。中国人常说"树倒猢狲散"那《西游记》里头我以前看小时候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里头经常是师傅被妖怪抓走了我们回高老庄吧，分家当是吧？散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再一次请大家注意，我并不是说在逼迫中离开教会、撕毁会友盟约的人全部都是挂名基督徒。我想严肃地指出一点，正如迪马可牧师这里所讲的，挂名基督徒是存在的。希伯来书是一封坚硬的书信，里面提到的许多真理，跟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有极大的冲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事，良心自由的神学应用的重要场景就是十字架。就是服侍，就是效法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在滥用良心自由，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警醒。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如何，我们不知道。有一句老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当神的百姓处于低谷和艰难的时候，任何一个理由，甚至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会欺骗我们的心。使得我们随时会抛弃同路人，失去一种为选民而忍耐的心。所以求主赐给我们那一种真实的在良心中的自由与平安。我们再来看一种誓言，婚姻的盟约。如果你现在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在一起听到，我可以邀请你牵着他的手，你可以走到他的面前牵着他的手，你可以牵着他的手，你可以来思想你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所立的婚约。有弟兄姐妹坐到一起牵起手吗？你牵着你丈夫，牵着你妻子的手，你来回想，曾经你们作为新娘和新郎举起手，面对讲台，面对十字架，你说："我郑重其事，我接受你为我的丈夫或妻子，我愿在上帝、天使和众人面前。"与你立下婚姻的誓言，从今以后，你是我唯一的合法的丈夫或妻子。我愿与你同走天路，无论是健康、疾病，无论是高山低谷，还是顺境逆境，无论是甜蜜恩爱，还是矛盾 冲突，我都会一生忠诚于你，保护你，顺服你，体恤你，疼爱你，照顾你。弟兄说，我立誓做好家中属灵的头，带领家庭敬拜。妻子说，我立誓做顺服温柔的妻子。他们一起在上帝面前说，若违背此事，愿上帝重重责罚我，诚愿上帝天使和众人来见证我们的婚礼，荣耀归于三一真神。阿们。我们在主里面结婚，在主里面办过更新礼的弟兄姐妹，都有过在上帝面前这样的启示。基督徒婚姻的誓言不是说底线就是不离婚，不够，不信的人也是这样想的。不离婚并非遵守婚约，妻子在婚姻中没有顺服丈夫，丈夫没有牧养自己的妻子，整个家庭都忘记了我与我家必侍奉耶和华，这也是背弃婚约。不要忘记，你们的誓言乃是指着献祭的圣洁羔羊而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最近跟妻子一起读箴言啊，有两句箴言上的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句跟姐妹们分享，25:24。讲到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哇，这句经文，而且这句经文在箴言中还出现了两次。盼望各位姐妹，各位做妻子的，不要做争吵的妇人。你们是预备要去天堂唱赞美诗的使女，那在地上的时候就好好的来训练你美妙的歌声吧，因为上帝天使和世人都在欣赏我们的演出。另外一句经文分享给众，箴言书5:18讲，要使你的源泉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盼望各位做丈夫的能够喜悦自己的结发妻子，以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去爱他，因为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家庭若是不复兴，家庭教会就很难复兴。我恳求你们，为着永恒的益处，为着属灵的后裔，也为着你自己和配偶的益处，或者你如同使徒保罗一样，为着选民的益处，恒久忍耐吧，快快的让自己的生命成长起来吧。如果基督徒的家庭都不成长，何谈基督的家庭教会能够成长呢？一个家庭的摆上是可以感染，可以祝福很多人。亲爱的弟兄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主里面切切的，在主里面切切的恳求你们，担当起家庭属灵的头吧，来牧养你妻子的心，免得她一次又一次得罪上帝。亲爱的姐妹，倘若你的丈夫还没有担当此重任，盼望你心存温柔有智慧，能够顺服你的丈夫，能够智慧的来帮助他来做好家里的头吧。 愿主帮助我们。上帝的誓言是我们的誓言能够靠得住的根基。我们这些靠不住的人如何才能够遵守誓言呢？让我说，我们无法遵守誓言是因为我们灵魂干枯，惧怕损失，而我们遵守誓言，我们盼望能够遵守誓言，是因为上帝遵守誓言。这样，基督徒从上帝那里就得到了上帝启示要应许给我们的宝贝。所以，即便跌跌撞撞，基督徒也会凭着信心恒久忍耐。最后，我讲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发现在我筹备婚礼的这个过程中啊，这个最奇妙最欢喜的那一个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妻子答应要嫁给我，要嫁给我的是吧，我妻子答应要嫁给我，然后我们在筹备婚礼的这段时间啊，我就发现这个特别的兴奋，特别的开心啊，一天可能睡三四个小时啊，其他的时间都在想着怎样把婚礼筹办好，特别的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彼此得到了对方爱的承诺，得到了对方爱的誓言啊。所以你知道吗？上帝与教会的关系也类似于这样，基督已经为神的百姓舍命流血，神的百姓已经得到了基督爱的誓言，并且还要赐给我们天堂和永恒的生命。基督也必遵守誓言，将来要裂天而降来迎娶他的新娘。这是不是很有盼望的事啊？这样的一件很有盼望的事，是否可以让教会好好的梳妆打扮，让每一个基督徒家庭好好的安静等候，等候那一位将要驾云而来、裂天而降的主耶稣基督。愿主帮助我们，在那一个末世的盼望之中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我们实在看到希伯来书是一封难啃的书信，这封书信里面处处都是干粮，处处都在敲击我们的灵魂，这封书信里面问我们，你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吗？你知道上帝启示所应许给你的天堂永恒已经成了？愿上帝引导我们，愿上帝赐下那圣灵的大能，让我们所听的道可以与信心来调和。哦，主啊，那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起初的时候犹太人讨厌，当你的教会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连跟从你的基督徒也讨厌，但你却要将基督十架的救恩显给我们看，你却要将那天堂的盼望指给我们看，你却要以你圣灵的大能，以你圣道的信实，以你启示的神圣与荣耀来坚固我们的心。恩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渐渐地消化这干粮一般的真理，让我们注目天堂，注目基督。以上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阿们。